闪电博尔特获金牌后跪地感谢神，说离开主耶稣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有这样一批运动员，获奖后或双膝跪下，将自己缩小成一团，卑微在上帝的手心里，或双手举起，将一切成就和荣耀归给耶稣，或走进闪光灯所难以捕捉的角落里，为成绩向神感恩，也为队友祷告。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奥运赛场高举耶稣的基督徒运动员们，作者赵杰。北京时间8月22日清早，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举世沉浸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文化氛围中。瞩目领奖台上属于自己的偶像，崇拜着他们身上的灿烂光环。但是有这样一批运动员，他们在赛场上获奖后的身影似乎与奥运文化背道而驰。他们或双膝跪下，将自己缩小成一团，卑微在上帝的手心里。他们或双手举起，将一切成就和荣耀归给耶稣。他们或走进闪光灯所难以捕捉的角落里，为自己的成绩向神感恩，也为自己的队友向神祷告。与奥运冠亚军的各种头衔身份相比，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基督徒。正如北京奥运会体操金牌得主肖恩·约翰逊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他是我生命的第一，我是第二。就在奥运闭幕式开始前3天的晚上，来自牙买加的闪电博尔特在个人脸书和推特上分别发了一张照片和小视频。画面中的他跪在赛道中央，庆祝自己200米短跑赛事再次摘金，并实现奥运3连冠。这显然是2天后他30岁生日的一份大礼。为什么媒体会忽视尤塞恩·博尔特背后的那位神？苏格兰媒体《基督徒同在》在官网上以此为标题向世界发问。该报道开篇提到，身为这个星球上跑得最快的男人，是一名虔诚基督徒，属于基督教新教。他时刻高举3位一体的神，在每一次比赛前都会大声向神祷告，并且在每一次获胜后都会在口头和肢体语言上表达对神的感谢。这一发问振聋发聩。该报道称，令人奇怪的是，他们都选择去描述倒计时的每一分钟发生的细节，然后聚焦于这个男人无人能及的成就，或者将视角投入他的家庭和教练，却没有一个人提及博尔特的信仰。离开了主耶稣，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这是被世人称为 UZO 的博尔特在获得200米金牌之后所说的话。他将一切荣誉归给了自己生命的救主。在个人推特上，博尔特曾多次引用圣经经文和祷告词，还曾一字不落地发出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主导文。他的家人和团队成员不止一次地对媒体透露，博尔特是一名笃信圣经、以神为荣耀、敬拜耶稣的基督徒。但是诉诸文字和视频的报道中，这些内容几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篇来自路透社网站的文章是例外，他较详细地整理了博尔特个人推特上关于信仰的内容后总结道，这些内容显示他的信仰以赞美和感恩为中心， 文章最后提醒大家，在观赛时，不要忘记关注博尔特细微处释放的重要信仰信号。8月15日，博尔特提前一个小时走进田径赛场，为自己后面将要进行的100米短跑比赛做热身。期间，他目睹了来自南非的另外一位飞人，韦德万·尼克尔克夺得400米冠军，并走上前，对这名刚满24岁的小将表示祝贺。而后者打破了17年未变的世界纪录，拿到金牌后说，我现在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赞美神。我每天跪下祷告，求主看顾我走的每一步。我甚至把这句话写在了我的钉鞋上。这位24岁南非运动员在跑道边接受 BBC 体育电视采访时如此说。采访期间，他举起跑鞋，让人看到上面写的，耶稣，我全人属你，求你使用我。这位格雷学院毕业生说，我求主带领我跑完这场比赛，我真的蒙了祝福，并且为这个机会感恩。当尼克尔克赢得金牌时，他的妈妈坐在看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他一贯的习惯，他一直以自己的儿子为骄傲。但是当你在1992年7月15日那天问奥德萨斯沃尔兹，有一天他是否会站在奥运会赛道旁观看自己儿子的比赛，他会犹豫。尼克尔克是在母亲孕期29周时出生的，当时体重只有1公斤多，医生说他会残疾终生。彼时这一切对斯沃尔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婴儿是他蒙受上帝祝福的儿子。除了这两位短跑飞人，此次田径赛场上还有两位女飞人，一名是来自英国的32岁老将克里斯特尼·奥古鲁格，也是英国第一位三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女运动员。身为基督徒的克里斯蒂尼说，她不会为得冠军而祷告，很明显我想赢，但我从不会祷告赢得比赛，我只是祷告说，帮助我做到最好，让我不要惧怕对手，让我不害怕在本分上努力，帮助我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我赢了，很好；如果我失败了，帮助我做个有风度的失败者。尽管有些事情不那么顺利，你仍然应该感恩。与克里斯蒂尼同场竞争的埃利森·菲利克斯是美国历史上成就最多的短跑选手，也是个基督徒。29岁的埃利森说，他的信仰就是他奔跑的理由。我觉得跑步是上帝给我的恩赐，而我有责任使用这个恩赐来荣耀他。在长跑赛场上，同样有一位飞人尼克·威利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千米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尼克曾摘得北京奥运会银牌。大学期间，尼克对酒的喜好不亚于对跑步的钟爱。后来经哥哥介绍加入主内机构行进中的运动员，他才停止喝酒嗜好。成为基督徒改变了他的生命，也改变了在跑步方面的动力。他说，在真正认识上帝并且跟他建立个人关系之前，我想成为伟大运动员的全部动力就是要比同侪更优秀。一旦我知道了我在上帝里面的身份，知道上帝创造了我，并且他爱我不是因为我的所为，而是因为我的所事，我就感觉得到了自由。我从那些虚空的不持久的动力中解脱出来了。8月12日，来自美国的19岁女孩西蒙拜尔斯摘得女子体操团体和个人全能两项赛事的金牌，成为女子体操史上第一个实现个人全能三连冠的运动员。据《基督邮报》报道，尽管拜尔斯是奥运会新人，但是他对冲破险阻并不陌生。 失去了生父的他，六岁前被外公收养，因为母亲香农拜尔兹常年在毒瘾中挣扎。几年后，西蒙修复了和生母的关系。彼时，这位母亲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神祝福了自己的女儿。该报道称，他本人和神建立了关系，每次大赛前总是依靠自己的信仰。拜尔斯提醒世界，当我们从神的计划里找到平安和全然的信靠，才会有真正的美丽。另一篇来自德克萨斯月刊的报道则更详细地描述了拜尔斯的人生和信仰。这篇题为《西蒙·拜尔斯以最鼓舞人心的方式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报道称，许多人想知道西蒙的卓越从何而来。其实，我们不必去深挖他在体操上的天赋异禀，因为他自己说了，这来自他的基督信仰。报道中称，拜尔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在他生命和职业生涯的成功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六岁那年，他被伦和戴尔列夫妇收养，并开始踏上体操生涯。最重要的是，他的养父母将基督信仰带给了他，并且在后来的生活中，每周日带他去做礼拜，从而使他在信仰上坚定而又虔诚。他一直有规律的祷告，并且在每次出赛前都深深祷告，并坚定地信靠神。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是这篇报道的最后一句话，来自圣经箴言31:30。和拜尔斯一道征战里约的是美国体操队的另外一名昔日奥运冠军盖比·道格拉斯。身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盖比也是奥运历史上第一位赢得个人体操全能的黑人运动员，并且因为在空中轻盈的翻腾和纹丝不动的落地技巧，获得了飞翔小松鼠的绰号。盖比的信仰众所周知，他说，我喜欢谈论我的信仰，上帝给了我这个奇妙的恩赐，所以我要去荣耀他的名。但是有些人因为他老是谈论信仰而炮轰他。网络杂志沙龙的作家玛利亚·威廉姆斯写道，如果他不再动辄提到耶稣，我会更喜欢他。但是盖比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见证。他的教练说，他就是他，总是阳光灿烂，活力四射，正是这些使他那么与众不同。再把镜头往前拉回至8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人们会对另外一朵美国体操金花印象深刻，他就是10年16岁的肖恩·约翰逊。彼时他虽然也摘得平衡木金牌，但在其他几项最有望摘金的项目上折翼，一度被深深的失败感和对失败的恐惧感笼罩。但是正是那场失败使他在不断坠落的绝望中认识了耶稣。事后接受电视采访的《我不完美》视频中，他坦言，那次经历只是确认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神是一切事情的答案，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一切，因此我能站在这里，能得到金牌，这是美好的经历，但这不是最要紧的，耶稣永远是我最大的奖赏。如今已退役4年余的肖恩在 Indulge 网站开了个人主页，封面是一段用大号字体写下的如下文字：身为一名基督徒运动员，并非只为你的团队胜利祷告，神不会平白无故给祷告的人凌驾于不祷告的人之上的成就，那是努力奋斗换来的结果。身为一名基督徒运动员，意味着全人全心为基督而活，要以一种将自己全部奉献给他的生活方式去活。无论成败，你都向他感恩，因为他给了你去参赛的能力和机会。另外， 还意味着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不能计较得失。在此次奥运泳池里，有数名运动员曾引起世界高度关注，其中23岁的麦德林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征的奥运赛场，并且在4×200米自由泳赛事中成功夺金。据报道，麦德林的奥运首秀最引发媒体关注的是，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被外在成就约束。2012年，麦德林未获得伦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他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认为神真的不在意我的游泳表现，毕竟这不是我活着的终极目标。知道我是神的孩子，而他对我的爱并不被我能取得的任何成就所左右，这一点已经给了我静水流深的信心。麦德林在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时说，我的信仰帮助我以我个人的现状来定义和衡量自己，进而追求属于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像周围人那样朝着不同的方向奔跑。耶稣对我的爱以及他的全部慈爱一直在帮助我，当事情变得困难时，要更好地去爱身边的人。当记者问及当他在准备里约奥运会期间神会在意什么时，这个笑容灿烂的女孩子回答说，我认为神在意的是我的灵魂，他还在意我是否把他的爱和怜悯带入这个世界，我能够成为一个有爱心、无私支持队友、取得成功的队员吗？我能够以神对我的丰盛恩典来祝福周围的其他人吗？另外一名20岁游泳运动员西蒙·曼纽尔，在此次奥运会上包揽了游泳赛事的两金两银。赛后，他在接受采访时对着镜头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如此蒙福。同时，他在个人推特上发了一条信息，神真的很伟大，我太蒙福了。8月8日，在泳池附近的10米跳台上，27岁的美国跳水名宿大卫·布迪亚获得银牌，并且和搭档斯迪尔·约翰逊一道获得双人跳水银牌。布迪亚此前曾出版自传《比金牌更伟大：从奥运心碎到终极救赎》，其中他写道，我最大的个人问题便是对一个从小听到大的谎言深信不疑，就是以为金牌可以带来无上满足。虽然我身为基督徒，带着正当的心态参加伦敦奥运，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还是渐渐迷失了。布迪亚在2008年北京奥运时小试牛刀，当时的他迫切渴望一跳成名，没料到竟空手而归，意志在一夕之间瓦解，掉入无边绝望。直到在大学时遇到教练索尔达提带他信主，他的生命才出现转机。当他再次出征伦敦奥运时，已经重生得救，焕然一新。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我能透过奥运向这个失丧而破碎的世界展现上帝的爱。布迪亚坦言，奥运金牌的荣耀对他的灵命带来了挑战与威胁，他心中的那个老我再次沉浸于名利与光辉中，以至于心房松懈，以为可以不靠上帝对抗那段因奥运成名的日子。最终多亏他的教会，即位于印第安纳州的西区信心教会，他才不至于越陷越深。在教会中，肢体之间为彼此负责，时时提出深刻而艰难的问题，众人一同在基督里成长，使他获益良多。布迪亚在教会见证上帝如何拯救了他，让他有了全新的目标，比以往追逐的名利更能带来满足。他认为基督徒应当去爱人，在交谈中分享福音，并在其中指向基督。当我们心中有福音时，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得以自由地去爱这个世界。 生命的救赎固然需要福音，信徒的每日生活一样需要福音。直接因布迪亚的信仰而受益终生的人是此次一同出征并获奖的斯迪尔。这名20岁的小将此前曾因一次跳水事故差点丧命，以至于胆怯退缩，想要放弃职业生涯。但是布迪亚作为我的良师益友，给我分享神的智慧，棒极了。神给我力量坚持比赛，拿走了我对跳水的恐惧和忧虑。他透露，在此次出征里约之前，布迪亚带他一起读圣经，并送他一句经文，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参加这次比赛，知道我的身份根植于基督之上，而不是比赛的结果上，这给我平安，让我享受竞争。拿到人生奥运第一枚奖牌的斯蒂尔告诉媒体 NBC， 如果事情进展的不那么顺利，我仍然可以找到喜乐，因为我和最棒的人，最好的良师益友参加奥运比赛，神给了我很酷的机会，我很高兴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奥运银牌。作为布迪亚和斯蒂尔的跳水界前辈，中国的跳水皇后伏明霞因夺得奥运3金而受举世瞩目。2000年，时年22岁的她退役之后结婚信主。在一次公开见证会上，伏明霞说自己的信仰起源于2006年，当时和娘家发生了一些矛盾，我作为女儿特别觉得郁闷，心里很难受，就与女儿的一位同学的家长谈起，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与我一起祷告，祷告后我心里完全平和，之前的郁闷和对家人的不快感觉完全一扫而光。与此同时，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也很积极邀请伏明霞去参加查经班，慢慢在信仰上开始扎根。据我丈夫说，当时恰好是他为我祷告，希望我认识神的时候。自此以后，这名昔日奥运冠军和丈夫一直坚持参加主日崇拜及每周的查经班。里约奥运最后一个比赛日，奥运5连冠的美国队将对战首次闯入奥运决赛的西班牙队，前者拥有奥运会赛场上的41场连胜。在被形容为女篮难以逾越的大山的美国队中，37岁的塔米卡·凯特琴斯格外引人注目。连续4次参加奥运会的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前锋。在征战里约之前，美国球迷投票将她选入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历史上15位最佳运动员，而且她目前还担任 WNBA 运动员协会的主席。尽管塔米卡从小在教会长大，但直到他在大学受伤后才开始认真对待信仰，更加坚定地将其身份建立在主耶稣的里面。他回顾说，那时期的平安肯定是来自上帝，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将焦点从篮球移开，转而注目耶稣时，才有了平安。似乎每次我受伤时都会有这种经历，想必是我太投入自己的事情了，结果忘记了归荣耀给上帝。同一天，奥运史上获得14届冠军的美国男篮也再次上演金牌争夺战，其中28岁的德安德鲁乔丹也开始自己的奥运首秀。去年夏天，德安德鲁曾经历职业生涯中的低谷，尤其是未被提名 NBA 全明星赛事，一度令他陷入失望深渊。但是这些经历进一步夯实了他的信仰根基。众所周知的是，拥有信仰并坚信一旦将自己奉献给主，你就会活得自由，这是最奇妙的事，他在个人微博里写道，并且将耶稣登山宝训的一部分内容纹在了自己胸前。你 不用再为将要发生的事担心，也不必为自己希望发生的事忧虑。你只需做好自己，并且努力奋斗就好。因为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德安德鲁说。
主啊，我求你让我挣脱捆绑，主啊，我求你让我走出困苦。耶和华是战士，他名是耶和华，耶和华
耶和华。